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就是众光之父，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你上头而来的，在你并没有改变和转动的影儿。主，当我们今天正式踏入今年课程的倒数计时时，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工作，借着雅各书更深的来光照、炼净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可以反映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来。祝福我们听讲课的时间，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曾经带领印度脱离英国殖民地统治，走向独立的印度国父甘地，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还有那些争取和平改革的国际运动。有一次，当有一位宣教士问甘地说："甘地先生啊，我们知道你熟悉圣经，那你也经常引用基督的话，但是为什么你却这么坚决拒绝成为基督徒呢？"甘地的回答是："我喜欢你们的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基督徒，因为你们基督徒那么不像你们的基督。如果基督徒真的都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那么所有的印度人今天都会成为基督徒。"甘地的回答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省思的问题。为什么号称跟随基督的基督徒，言行举止和耶稣基督差这么多呢？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个星期从《使徒行传》完结篇中，在这个信心的最高点上接下了传福音这个神圣的棒子，内心迫不及待要去为主做见证的同时，我们需要来读雅各书，因为它是教导信徒活出信仰的一本说明书。雅各书可以帮助我们检视自己的信仰和生活，更具体的来见信于行。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从内到外的表达，是必须借由好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好的行为才可以使我们的见证更具说服力。所以，我们今天会从三个段落来看这段经文。第一个段落就是真信心的考验，在雅各书第一章1到18节。第二个段落是真信心的持守，在第一章的19节到第二章的13节。第三个段落是真信心的证明，在第二章14节到26节。好，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真信心的考验。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经文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暂住在12个支派之人的安。经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雅各书这卷书其实就是一封信，一封书信。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个作者就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写给当时分散在耶路撒冷以外，也就是巴勒斯坦以外的这些犹太基督徒。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正在面临迫害，因此雅各在第二节马上就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试炼就是指生活当中会遇见的艰难困苦，在英文它是用复数 trials，那中文呢翻得非常好，"百般的试炼"，那就表示说基督徒的人生遭受艰苦是正常的，完全没有试炼才是不正常的事，而且这些试炼是超过一个的，因为这些试炼就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是锤炼我们忍耐的机会。忍耐不是与生俱来，不是天生的，特别是在艰难的时候，要坚持到底，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就需要千锤百炼。但是呢，我们这个忍耐不是没有目的的，是有目的，而且有奖赏的。目的在哪里？第四节，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的确会帮助我们在信心上成长，使我们达到一个完全没有缺乏的地步，指的就是说更成熟、更谦卑、更爱人、更像主耶稣这样崇高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是不是有人已经达标了？我知道我自己离这个标杆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的啊。所以呢，我要紧紧的依靠耶稣啊，继续在他的话语当中来经历他的改变。 好，那而且呢，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需要有圣灵的智慧来帮助我们面对试炼。因为同样的一个苦难，对某些人来说是试炼，但是对某些人来说却是试探。为什么呢？因为通常陷在困苦中的人呢，就很容易陷入负面情绪、负面错误的思考里，然后就做出了错误的抉择。那他通常不是越来越想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来应付，就是会任由自己在情绪里面摆烂，什么都不做。那结果撒旦就会趁机来欺骗，欺骗我们说，哦，上帝真的不爱你，所以呢，他才会用苦难来惩罚你。或者是大家常常听到的，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上帝，就算有呢，也是一个不公不义、没有爱的上帝。要不然怎么会让你遇见苦难呢？我们人怎么会遇见这个天灾人祸呢？怎么会允许这个新冠病毒来泛炎啊，来蔓延呢？结果呢，我们就受骗，开始对上帝抱怨、生气、失望，甚至就离开上帝。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圣灵所赐的智慧，人很难在苦难中看见、明白，而且愿意接受上帝的美意。因此，在第五节，雅各就提醒我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来转向神，凭信心向他祷告祈求时，他就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用他的眼光来看、来思想。当我们的思想一转变，回应的方式就跟着变，我们的结果、命运也就跟着转变。这就好比我们常常听人家说的，世界若是丢给你一个酸涩的柠檬，那我们就让上帝用它来为我们榨柠檬汁。我们的环境若是丢给我们一堆鸡骨头，那我们就让上帝使用它来为我们熬成鸡骨汤。事实上，雅各呢，在十二节这里说，主应许，当我们忍受试探之后，要给我们的奖赏是远远好过柠檬汁还有鸡汤的。我们的奖赏是生命的冠冕，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那如果呢，你看英文的话，你会发现十二节这里忍受试探，还有第一节百般试炼，这里用的其实是同样一个字 trial。因此，雅各接下来就在13节到18节当中要帮助我们来认清试探与试炼的不同。首先，他说试探绝对不是来自于上帝的，神不会试探人，上帝会试验我们，但是他不会试探我们，也不会引诱我们去犯罪。他不会引诱我们在人的背后去谈人家的是非，讲别人的八卦。他也不会引诱我们去占别人的便宜，去钻漏洞，去滥用政府公司给我们的补助或资源。真正引诱我们的是我们内心的私欲。上帝他从来不会也不希望我们犯罪，因为他知道罪是一个每况愈下的过程，最后会导致死亡，关系的死亡，灵性的死亡。这就是试探最可怕的地方。因此雅各他要我们千万别看错了，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分辨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如果是试炼，那我们就求上帝给我们信心来面对，我们就依靠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来坚忍到底。若是是试探，是诱惑，那我们就凭信心依靠那在我们里面大过世上一切的耶稣来抵挡、来得胜。无论哪一样，上帝都可以借由这些使我们的信心成长。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段的属灵原则，上帝借着试炼还有试探使信心得以成长。上帝借着试炼和试探使真信心得以成长。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我们信心成长最快最多的时候，通常就是当我们在经历患难试炼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叫《神未曾应许》，那第二节里面的歌词，他就提到，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 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单单看这里的经文的歌词，我们会觉得做基督徒好像蛮辛苦的啊，相信神反倒有更多的苦难。但是呢，副歌接着告诉我们，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当我们遇见试炼时，神应许试炼得恩助，只要我们向他呼求，他应许一定会赐下智慧，还有充足的恩典与能力，来帮助我们度过，使我们在经历他大能的同时，也通过信心的试验，成为全备的基督徒。所以，你正在经历什么试炼或试探呢？你正如何的回应呢？如果要你画一条线，在线条的一端是表示零，0% 的信心，那我们称为死。那另外一端呢，是100%的信心，我们称为生命的冠冕。那你正站在线条的哪一个地方呢？你是站在中间 50% 的地方，还是站在 70% 的地方？甚至你有可能只站在 20% 的地方。无论你在什么位置，面对每一个试炼或试探时的回应方式，将会决定你是离生命的冠冕越来越近，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全备，或是生命越来越每况愈下，离死亡越来越近。所以你的回应方式是什么呢？好，看完了第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段落，真信心的持守，雅各书第一章19节到第二章的13节。那在这个段落里面呢，雅各他教导我们要在两个方面来持守我们的信心。第一个方面是在第一章19节到27节，他说要用诚实来持守。首先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知道生气虽然是可以接受的情绪表达哦，但是圣经呢，为我们基督徒所立下的一个标准是比这个世界还高的，因为它不单是在管束我们人的外在行为，它更是着重于我们人的行事动机。因此如果是按照主耶稣自己的教导，那在马太福音第5章21节，那怒气还有仇恨其实就等于是杀人哦。那在这里第22节，雅各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只要你们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然后在26节，他又讲到，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雅各在这里两次说到，不要自欺欺人，换句话说，就是要诚实，要以诚为本，要言行一致，言出必行。我们做人呢，诚不诚实，其实身边的人很容易很快就会感受到。没有诚实就没有信用，就没有信誉，那没有信誉就无法有效的来宣扬上帝的福音信息。那我们要如何在信心当中来持守诚实呢？要如何来确保自己可以言行一致呢？雅各给我们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在第21节，这里他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上帝栽种在我们里面的道。如果你仔细的看经文，他不是说要把这道栽种在你的里面，而是说这个道已经栽种进去了。如果你还记得在希伯来书第10章16节那里我们学过的他说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把他的道放在我们的里面，写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了。所以呢，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时时让圣经这面心灵的镜子来光照我们的心，并且透过切实遵行他的话， 让圣经的思维取代我们的思维，让圣经的话来导正我们，使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言行一致，像我们的神一样。我们的上帝是诚信有加的，所以我们要诚实来持守我们的信心。另外，我们的上帝也是不偏待人的，所以接下来雅各就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教导我们，我们也必须要用公正来持守我们的信心。用公正来持守我们的信心，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因此当我们用外貌来取人，待人偏心时，不仅就是有损这个人的尊严还有价值，也不符合上帝国度的价值观。虽然以貌取人，以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财政经地位来取人，这个在我们的社会上，在职场上是很普遍的现象，甚至有时候连在基督教的群体里面啊，我们也发现我们自己在对待一些基督教的名人啊，比较有名的牧师，我们说名牧，大牌的讲员啊，比较有挂名的教会领袖，比较有恩赐的同工，甚至是奉献金钱比较多的人时，我们也会不自觉的有了不一样的态度。我们可以检视看看自己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我们对待公司警卫的态度会不会有别于我们对待我们的上司和老板呢？我们面对我们的左邻右舍，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超市的收银员，还有生活方式与我们大不相同的人，甚至是同性恋的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子的呢？我指的是我们心里面真正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雅各告诉我们，我们若是按外貌去待人，就违反了上帝爱人如己的律法。耶稣命令我们要一视同仁的去爱所有的人，那我们若是偏心，那我们就是犯罪了。那我们知道按照律法的规定，不管是犯了谋杀罪、通奸罪或是任何一条罪，只要犯了罪，那我的身份就是一个犯律法者，我就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但是上帝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就向我们施怜悯，当他向我们施怜的时候，他也同时呼召我们去把这个怜悯给出去给别人。虽然这个呼召并不容易做到，但是上帝他应许会帮助我们。他不仅是派耶稣来承担了我们的刑罚，他也赐下了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可以去选择不犯罪，使我们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他更赐下信心帮助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把他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这就是真正的信心，也是我们这个段落的原则。真信心就是把上帝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真信心就是把上帝的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这一年来，我们每周在这里研读上帝的话，研读聆听上帝的话固然重要，但切实遵行，把它应用在生活中是更重要的。雅各说，你们不要自欺，因为上帝从来不骗人。所以你自己认为你有真正的信心吗？如果有人向你的先生或者是孩子问起你的信心，你觉得他们的回答会是什么？他们会说，你是有信心的人，因为你喜爱读圣经，你常常祷告，你言行一致。还是他们会说，你很爱生气，动不动就是在骂人、批评人，特别是骂人的时候，骂先生的时候，常常就像是在骂孩子一样。雅各挑战我们要多照照镜子，照照这个圣经这面镜子，看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但他同时也鼓励我们，上帝是有怜悯的，他的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上帝比我们更清楚知道我们的信心需要在哪些方面成长，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大爱，他会继续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段落，就是真信心的证明。雅各书第二章14到26节， 首先，雅各用了14节到20节这里，他用两个例子来解释什么是假的信心，然后他会在21节到26节用真信心的例子来做对比。什么是假信心呢？很简单，就是没有任何行动的信心。15节这里，他就用这个穷人的例子来说明哦，当有一个自称为是有信心的基督徒，然后在面对一个有实际需要帮助的人时，若他只是很有礼貌地说，愿你们吃得暖穿得饱，然后什么帮助也没有给出去，就转身而走，这就是假的信心，也就是死的信心。那这也是为什么在18节他就说，必然会有人说，你有信心吗？我有行为，你可以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然后我就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因为呢，不可否认啊，其实呢，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受到其他宗教甚至是无神论者抨击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常觉得基督徒好像人很客气很和善哦，但是行动上呢就慢了，常常是慢半拍的哈，似乎对这个该有的社会责任啊，或者是做公益这一块参与度都不太高。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啊？那除此之外呢，雅各在第19节他也进一步强调他的观点，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雅各在这里用了鬼魔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指出一个关于信心的误解啊，就是单单相信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是真的，那这不是信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是扎实的，是一个人全生命的投入，并不单单是消极的同意某个教义而已。那就像临界的这些鬼魔，他们是相信神的，他们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却不愿意降服于神。因此，重要的问题不是你信不信上帝，而是你是否顺服上帝。只有口里说相信上帝，而没有在行动上来顺服他，那就是愚蠢的，是假冒的信心，也就是20节所说的像这个虚浮的人 foolish man, foolish 是愚蠢的。但是真正的信心呢，是会有好行为的，是与好行为并行，也就是一致的，是因着行为得成全。真信心必然会带下顺服的行动，就像21章这里提到亚伯拉罕他献以撒在祭坛上时，他的信心就借着他的行动体现了出来。如果我们站在亚伯拉罕的立场想一下，我们知道从神应许要给他儿子到以撒真的出生了至少有20几年的时间，好不容易等到以撒出生长大了，然后现在上帝又要他把这个深爱的儿子献上，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但是亚伯拉罕采取行动，不只是亚伯拉罕，雅各在这里也提到妓女拉合这个例子来说明，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不是套公式在行事的神，我们也不鼓励用工程式的概念来解释圣经，但是在这里我们的确看到了一个关于信心的公式，那就是信心加上好行为等于真信心，信心加上没有行为等于假信心。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这个段落所得到的一个原则，真信心体现在好行为上，好行为是真信心的最有力证明。真信心体现在好行为上，好信心好行为是真信心的最有力证明。很多人常会以为雅各所强调的因行为称义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是互相冲突的，但其实并不是，他们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虽然呢，好行为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但是真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生命的改变，还有好行为。 因此，信心跟生命的表现是不可分割，是环环相扣的。若我们只强调一方而忽略另一方，那就只能活出一半的福音而已。保罗说我们称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个信心必须是真的，因为假信心不能够靠着称义。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必须要通过测试，才能够确定它是不是真的。真信心的测试方法是从好行为来证实的。印度国父甘地，因为他看到基督徒太不像基督，从基督徒身上没有看到美好的生命见证而拒绝相信耶稣。那我不知道这个给你的提醒是什么。这个星期是受难周，明天就是受难日，是纪念耶稣为我们偿还一切罪债，为了忍受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的震怒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日子。若是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我们知道我们即便有再多的善行，也不能够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得称为义。这个是我们需要向世人传达的信息。因此，当我们在感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付诸在哪一些具体的行动上，来向世人证明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上帝有多伟大，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多宝贵呢？下下星期就是我们的分享日了，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从现在就开始，在你的祷告当中来预备你的见证，把你今年在这个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这个课程当中经历到上帝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的思维，还有改变你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互动，这些经历呢，勇敢地分享出来。真正的信心必须要借由好的行为表现出来，生命的改变就是真实信仰最有力的证明，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见证。我不知道你愿意吗？我希望你会说，是的，我愿意。好，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使用雅各书这两章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持守住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无论是在遭受试炼或试探的时候，都能够让真信心激发出我们对你更多的信任，让我们可以用信心喜乐来面对，也让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真实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借此产生好的行为来证明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见证在人的面前能够更具说服力。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